我们作为成年人的时候，他很少给我们那种像小孩子一样的自由和随性，每一次都要对自己负责，其实也挺累也挺辛苦的，但人活着不都是在百炼成钢吗？你在这个反复锤炼过程中，它永远都是枯燥的，但是你在练成的那一刻能够表演，能够站立起来，能够去攀爬更高的那个高度的时候，你其实是无比的兴奋，你也能够看到一个崭新的自己，这个自己一定是完完全全碾压过去自己的。但是如果你只是踹那么一小下的话，你永远 get 不到这样的快乐。很少有人是人上人，命理跟占卜他们其实帮助我们，就是说能够在人生既定的范围里活到最高处。或许有很多难题，但是你却逢凶化吉，可能给你的幸福值就是这么高的时候，你却能过得更幸福更美好。命运可能给我们馈赠一些东西，但是拿不拿怎么拿，最终都是取决于我们的意识。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找到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满地找钱，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播依林。今天的这期节目有一点特殊，因为我会把它拆为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塔罗的算牌方法叫做四季牌，就是你在每一个季节更替的节点找到塔罗师来抽几张牌来预测你下一个季度的包括爱情、事业、健康等等方面的运势。然后作为一个资深的玄学爱好者，再加上最近确实在这个春夏之交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说也想要来诉诸玄学来解决一下。然后之前易水也是帮我算过很多次塔罗的塔罗师，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在一个接近夏天的环节来预测下一个季度会发生什么。易水已经帮我抽了五张牌，并且给到了我一些简单的解读，当时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个牌面上有一张牌是象征着我的沟通和合作会有一些问题，然后这个牌面上有四个人，然后这个跟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变故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而且这四个人里面是两两结盟的。但其他的牌面的话就让易水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展开吧。
啊，那这是依林妹妹你第一次看四季牌吧？
哦，是的，
也是有很多朋友就是对四季牌不是很了解。四季牌就是属于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二分二至，也就是太阳路过照射在赤道，然后以及南回归线、北回归线上最强烈的能量的时刻，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抽牌。只有这一种牌会严格要求时间点，然后其他塔罗牌的话都可以去随时问，然后随时解。但是一般来说，四季牌的话是很多人会去规划自己的下一个季度需要看的一个牌。但是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就觉得看四季牌并没有那么的有震撼力，原因是就是四季牌它不太会去分析你当下遇到什么情况，它只会让你聚焦于未来。但四季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当你这个季度过完了之后，你再来回看这份解读报告也好，或者说当时的解读内容，你记下的笔记也好，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暗暗的走过了很多课题，也当然也会有一些课题你没有解决的，只是你有觉察去生活，比你稀里糊涂的去按部就班的随波逐流的生活要会好很多嘛。这也就是四季牌的一个作用，一个就是规划性，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给到你一些锦囊啊，或者说给到你一些建议，然后帮助你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有个数。然后第二个性质就是四季牌还有一种复盘的性质，就假定过了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忙碌，你也不太记得发生什么。但是当你回看这个四季牌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五张牌已经预示了你很多事情，而且你有很多路，或者冥冥之中已经按照它在走了。你会有很多收获，你也会清晰的发现在哪些地方你做的还不够好，还可以继续去迭代。所以这就是我目前这些年对四季牌的一个理解吧。当然，确实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啊，四季牌好像因为没有那么强的震撼力嘛，它没有前因，没有我们就事论事时候的那种亲切感，他就会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然后一个季度过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当然这也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会要求或者说建议吧，我会建议来找我看四季牌的朋友不要抱着纯好奇的心态来找我，而是抱着说我真的很想
过好下一季度，并且我要认真负责的过好下一个季度，我也会去认真复盘，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找。我觉得这样四季牌才能够发挥出最大作用，否则的话很多朋友看到之后就觉得啊，四季牌说的好的那我安心了，说不好的我不想管它。
嗯，对，那可能算出来就毫无作用了。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啊，这个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会对未来发生的一些比较普通的事情，比如未来三个月可能我就是按部就班的生活，我也没有什么换工作的计划，我也没有说恋爱的一些变化，那它就是很平常的三个月，平时的这种日积月累的事情的话，我们很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变得随意躺平，甚至麻了，无感。
是的是的，尤其是对于四季牌这种比较抽象，然后你可能也没有带着一个具体的问题来问的这种牌阵的话，还是需要一些灵性的吧，或者说你至少是对于下一个季度是有一些预期和一些规划的，不然这个牌可能对你来说提示意义就不是很大。
对，确实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反复的去看这份解读，就是我有时候会用解读报告的形式给到他们，当然他们也会提出要求说啊，你要讲给我，我要跟你互动，那也可以，但是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会疯狂记笔记，然后记完之后还会给我看，我看到时候就都会很震惊，就我自己从来都不会这么记老师的笔记的，但是他们居然会把我讲的一些内容非常认真写下来，然后记在手账里面反复去回看，这也是我会觉得比较有效的接收四季牌能量的一种方法。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算完之后你就是得不停的去回看，比如说其实易水跟我抽牌的时间是春分左右，然后现在是4月9号，中间已经隔了将近20天的时间，然后这20天里其实牌里面预示的一些东西已经有应验了，然后还有一些牌面我可能现在还没有理解它到底会在接下来这个季度里预示着什么样的事情的发生，所以这期节目也非常的特别，就是前半部分易水会来解读一下我在春分的时候抽到的5张牌分别是什么，然后可能预示着什么，以及我目前的对这些牌的感受，然后下半部分的话就会隔3个月再录，就接近夏至，同样找一个能量比较强的时间节点再去看一看这5张牌到底在我的生活中应验了没有。所以其实录下这前半段的时候我心情也是很彷徨的，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就且看3个月之后的分晓吧，先让易水来给大家解读读一下这5张牌。
嗯，其实我先说一下你中间的一张牌，或者说我先从你整体来看，其实整体来看5张牌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沟通，简单来说是沟通这两个字，但沟通也分很多种了，你对外跟他人的沟通，还有你平衡于自己的思想与内心的一种沟通，就会方方面面都是在，你也可以理解为关系的一种交互，你是如何去平衡关系的。那中间的一张恋人牌，就是很多人可能看到恋人就觉得啊，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恋情，但是它放在你的这个课题当中，那就说明在这恋人这个课题当中，你还是有很多可以去提升，可以去专注去拔高的一些部分嘛。然后呢，我为什么在说沟通是一个重点呢？那个宝剑6其实也是一张很关键的一个沟通牌，然后圣杯10的逆位其实也说明了在人际情感上的沟通当中你也会遇到一些挑战，这3张牌都反复的去共同去讲了交互这个关系，然后呢我可以简单用沟通来概括，当然你虽然看上去另外2张牌跟沟通没有关系，你也可以直接在牌面上看出来，我刚才说到的恋人、宝剑6还有圣杯10的逆位，这3张牌它都是不止一个人在画面当中。然后呢，是的，然后呢，在那个权杖9的逆位和星币9这2张牌看上去只有一个人，但它其实也暗含着一些关系课题在里面的。所以整体来看下去，你在未来3个月，也就是3月底到6月底这之间，有很多是在与人的交往和关系当中发生的课题。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已经开始有一点应验了，因为特别特别巧，就我们在抽这个牌的当天，我晚上刚好接到了老板的一个电话，就是我原来的一个老板，然后说我要被抽调到另外一个项目组，就是给更高职级的领导去汇报，然后这个情况会有一点尴尬，因为相当于现在我就要进入一个被迫越级汇报的一个局面，然后给我打绩效的人呢又是我现在的老板，但是我现在的这个老板又被隔绝在我要做 作这个项目之外，所以说我现在都是整个人非常的尴尬，我有一种一仆十二主的感觉，就我既需要对我现在的老板负责，但是我又不能完全对他信息透明的去沟通，然后我又要为现在要去汇报的对象负责，但是他又不实际对我的年终或者是我之后的工作发展带来影响，所以现在确实是面临这个这样的局面，就这短短的20天里面吧。
这太难了，但是实际上那个
其实恋人牌某种程度也有坦诚的意思在，但是呢恋人是保持一种坦诚的状态，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在每件事情上都要将自己完完全全就像裸奔一样就是和盘托出，它是有些地方是要坦诚透明，但是有些地方不该讲的是要去做一些美化处理，或者说是暂时按住不表的，这就很难，对不对？既要你忠诚，
对，这就需要考验我的情商了。
对，它非常考验你的情商。哎，我想起之前我们有抽到过跟事业相关的牌，去年的时候你好像也是跟保健相关，对不对？
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预测是我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会有一种孤军奋战，一个人拖着一大摊子事儿往前走的感觉，然后这个是确实发生了的。
我来 check 一下当时咱们抽到的是哪张牌，记得当时也是抽到了宝剑牌啊，当时你抽到的是宝剑七跟宝剑十的逆位，然后也抽到过宝剑三，确实是你这个你的牌当中经常会出现宝剑家族。
我觉得整个就是事业不太顺吧，自从跳槽以后的这一年一直都在被裁和被调整的边缘，而且很离谱，就是这一年以来我一共换了4次加2，然后2次加1，就这个动荡你能感受到吗？
我能感受到，但是我也得说一句让你比较放心的话啊，就是这组牌当中虽然关系这是你的一个核心的重点，但是有两处显示出来你都是有贵人运的，至少是在下一个季度里你不会收到裁员大礼包，就不大可能啊，你可以安住这个心。你在事业上应该说严格来说应该是有3张牌是代表着你都是会被这些职场贵人所庇佑的。第一张恋人牌刚才已经 Q 到过的，还有一张就是宝剑六，这张牌也 Q 到过，但是另外一张呢就是最下面那张新币九，这3张牌都说明你是有贵人运在的。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些贵人运都是在哪里吧。首先恋人牌它是6号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和谐美好的数字，六是中国也会讲六大顺，对不对？对，其实国外也会认为六是平衡美好的，西方这边也会认为六是平衡美好的意思。那中间亚当跟夏娃上面是一个天使，那天使其实就是说明有神力嘛，你可以这么理解，对，那是有神明庇佑的一段关系，那就是他就是代表是贵人。那然后呢你看那张权杖啊，那张宝剑六其实我之前有跟你解读过好几张宝剑牌，但是宝剑六应该是在你看你第一次遇见这张牌。那宝剑六你
我感觉这张牌看上去还挺不好的，因为看上去是一个坐船的人在一堆宝剑里面，然后看上去很压抑，另外一个人在他后面撑船，前面要驶向的方向也不是很明朗。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六它其实是一个好数字，它是宝剑六。宝剑牌当中有很多牌都是带有伤害性比较强的，但是宝剑往往它又是一个双刃剑，既刺向别人也刺向自己嘛。你看你如何去面对它这种伤害性，因为有些时候伤害它可能会把当下的局面破坏掉，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把一潭死水撕开了一个口子。你可以看你如何去理解它。
哦。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需要去对自己的言行要慎重，你才能够保证这个剑不是刺向你自己的，也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明白了，不能当一个嘴不把门的大傻子，还是得弄清楚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审慎一点。
对，我说一下宝剑六这个情况。其实宝剑六你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船上插了很多剑，然后船上还有几个人，你会觉得这个船开的有点被动，对吧？其实你可以把船上的几个人除了这个撑船的这个男子以外，这两个小孩，这个裹着头巾的女人，就是把自己裹得很严实的女人，理解为某一个时期的你自己。你看看啊，这个裹住头巾的女子，你可以理解为，你看她这个整个人的这个神态，我们完全看不出她的那个表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她的一个状态，她是把自己跟外界隔绝了。他其实是受到过某种打击，内心的创伤比较大。你看他是不是代表着某一个时刻的你自己？
有一点吧。去年特别特别希望领到大礼包，现在都淡了，觉得苟着也行。
嗯，这个状态就是但是呢你看到撑船的男子了，他其实是象征的有贵人出现，你看看他是不是在撑着船然后顺水在推舟，虽然可能比较缓慢，因为比较缓慢不光说是他这个人撑船的这个速度，还有就是船上插着六把宝剑，这六把宝剑就悬在那里，他一定是不能快速的，对吧？那就说明着有人在掌着这个舵，是在推着这个船，小船在前行。那就说明其实你在职场当中，或者说在一些跟别人的关系当中吧，会有一些人在沟通上是协助你的，是帮助你顺水推舟的推动一些事情，这点你是要放心。对，然后你看那船上的那个小孩其实也代表了一种新的希望嘛。
哦，哎，我觉得其实他们还挺妙的，你的这个解读，因为我就来给你分析一下现在的工作情况啊。就是阿里他每到四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财年的复盘，这个时候要发年终奖，也要看哪些业务要被砍掉，哪些业务要做大。然后当时我的那个业务其实面临着一个要可能被砍掉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刚好有一个人，他也算是一个比较高职级的老板吧，然后他突然觉得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有的搞，然后他想再创新的搞一搞，于是他就去把这个项目申请下来，然后大家现在就跟着他一起干这个事情，然后他也提出了很多新方向。而且呢就是这个他的规划刚好是规划到七八月份，所以说在你说的我从四月份到六月份不会领到大礼包上面确实应该是有保障，因为我要做这个事情，而且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执行者的一个位置吧，所以确实这几个月不会被裁，然后是跟着一个新的老板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事情，
有一个心软的神降临了。
对，是的，但是这个神他不一定能够护佑我们很久。
对，这个神他只能够度临一段时间。
对对对，且看吧。
那他其实因为还是缺乏一些人力或者说是一些资源在的，所以他推动的速度不会特别快。
对，是的，这个点也很有意思，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互联网产品，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微信啊，微信可能每一个月要迭代一个版本，然后更新一些功能，然后以前我现在在负责这个 APP 也是大概每个月都会迭代一个版本，但是这个新的老板接管了之后，确实他就是第一个缺钱，第二个缺人力，因为想要小规模的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看看能不能有好的结果再继续投更多的资源嘛，所以说现在他就把版本进度改到了三个月一次，所以确实是非常慢的在推这个舟。然后我最近有一种难得的安宁，就可以在小小的划水，小小的摸鱼。
能理解。不过我为什么说你就是会缺少人力啊？那我们可以回到一张我们刚才没有太多提到一张牌，就是权杖九的逆位。你当下的这个行动力是用权杖九的逆位来形容嘛？那权杖九就说明，其实你在这个季度上，你会在行动力上感觉到比较疲惫，有一点束手束脚。束手束脚就是一方面你做不了多少事情，另一方面你又害怕做错事情，对你的注意力也比较难集中嘛，你也会对自己有一些不自信，你就会觉得，就是有一些信念感会比较差，就觉得可能自己有点做不好吧，把握不住，这个把握不住也是来自于你这个心软的神跟你之间距离有点远，你很难直接找他要到资源。
对对对，是的，而且其实他也不是直接管理我绩效或者是我挂到他名下的那种老板，就真的就只是你说的停留于贵人的层面，就挺着他我们的项目可以多活一段时间。
对啊，然后再结合中间这张恋人牌啊，你确实是要注意在合作性质或者说需要汇报的工作上要把握住分寸，就是你这个行动一定要注意啊，你不能够太保守或者太拖延，你也不能把自己完全暴露在这个关系里面，这个暴露这个词听明白了吧？
大概明白了。
你需要去减少一些自我的怀疑，既然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而且短时间也不可能有其他人来，对吧，来 share, 那你就去做吧，然后积极的去做，没准这个天神降临，他其实是会看到你的嘛。
且看吧。
然后我要接下来再说一下，你看，既然我们聊到人了嘛，那你的这个管理情感能量的这个水元素的话，那实际上是圣杯十嘛，圣杯十的逆位。那圣杯十的逆位其实就会，圣杯十的正位呢是一张和谐美好大家庭的感觉，但它逆位它必然就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点嘛。那你有可能会跟恋人、同事、家人之间出现一些争执的情况，尤其是不在你身边，就是接触没有那么密切的家人跟朋友，你会跟他们可能会比较疏远、疏于联系或者沟通不当，然后导致你们情感上会有一些小小的隔阂。
哦，那这个我也可以提前开始规避了。
可能在同事当中你可能会注意多一点嘛，对吧？到了自己的就是生活当中，你可能就会放松，会懈怠。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的，好像在外面有一层假的面具，然后一定要表现很好、很礼貌、很积极。但是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就比较随意，也就是说，我们把最好一面都留给了别人，把最糟糕一面都留给了家人。
好的，我要多多的注意这一点。
对，但是家也好，朋友也好，都是给你很多保护跟庇佑的，我们是可以去释放一些真实的自己，然后让请他们帮我们去分担我们情绪上情感上压力，但是这个时候也不能够过于自我，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伤害到他们，然后也不要对这个关系太过于计较。那还是同样回到恋人牌，那如何平衡爱自己爱别人也是这个季度你的一个课题。就有些时候我们强调的爱自己，它可能是一种自私的或者说消费主义的爱自己，但是我们有时候的爱别人可能也是我们一厢情愿为了自我满足式的去爱别人。
你这句话很深刻。
不过好处就在于这个宝剑六是张好牌，它给了你很多沟通愈合的可能性，就是有一些关系里没有说不开的话，只要你愿意去讲，拿出真心去讲。
是的，我也相信。
但有时候职场当中就没有了啊。
对，职场真的很有意思。职场这几个月吧，抽过那么多次塔罗，就没有算出来过什么好结果。
不能说是没有好结果，只是说挑战会比较大，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收获。那我再回过头来再说几句跟宝剑六相关的，因为我们刚才没有讲那六把剑。那六把剑代表什么呢？那六把剑其实代表着你现在是不能够拔掉它，因为一旦拔掉它了，这个船不就有了洞嘛，洞就水就会进来，船就会沉。那说明这些固有的教条，剑其实也代表着思想啊、沟通啊、规划呀，那说明旧的思想有伤害性的一些规划，或者说一些固有的一些限制性的信念，或者说职场上一些潜规则吧，它都伴随着你在前行。公司也好，组织也好，不可能没有旧的制度，不可能没有旧的思想，这些东西你没办法抛掉它。但同时你在这么久在这份工作当中，你也已经适应了它，只是你可能在内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我不喜欢这样，我不认可这样，但其实你在行为当中已经接受了，你并不是认了，并不是服从了，你只是接受了。
最聪明的人就是在对世俗的规则不屑一顾的同时和他同流合污，好像是芥川龙之介说的一句话。
对，确实是这个意思。这个课题又还是能回到这个恋人牌。你看恋人牌从占星的角来讲，它又是双子座。我觉得可能说星座大家会理解的更多一点吧。那双子座很多人对他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精神分裂，然后左右矛盾，两个小人在打架。其实你想想刚才我们说的，你可以内心不认同他，但是你在思想行为上已经遵循了他，那你是否是要去将你的知跟行合一呢？你是否能够只做你真正认可的事情呢？用你希望的行为方式，对吧？是不是还挺难的？但是呢，恋人这张牌它就是讲的是你如何去合一。因为我们万事万物其实走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它都是走向归一的，只有归一了你才能够平静。如果你的内心里面有两套价值观，或者说你的行为跟你的内在是不匹配的，它是撕裂的话，你整个人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这种痛苦即使你能承受这种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其实也是会不断的消磨你。这个问题其实也能够延伸到星币九。你看星币九这张牌， 一个女士，这一看就是富家女啊，对吧？她站在花园里，然后都是葡萄园，葡萄面临着代表着丰收嘛，然后呢周围又是金币啊，金币环绕着她，那吃穿不愁，就你说的吃穿不愁，吃穿用度都非常的阔绰。但是呢你看她手上却是一只鸟，哎，那其实新币九它主要描述的是你在事业跟财务上的一种状态嘛。那我刚才也有提到过，说你会有一笔不错的事业上的收获，它可能会以钱的形式给到你，或者说是以机遇的形式给到你，都有可能。但是呢这个时候你手上的这只鸟啊，这个女子手上这只鸟就代表着当你获得了比较丰厚的物质啊，或者说事业前途上的一种保证的时候，你还是会去意识到自己现在还不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你需要更多的精神小花蕊的富足。
是的，我觉得这张牌也挺准的，因为其实我这几个月办了很多签证，什么英国2年签，然后日本3年签，韩国10年签，申根签，是因为我本来打算今年4月底领了年终我就辞职，然后就 gap 几个月好好的休息，或者是做做自媒体什么的。但是现在因为目前就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机遇嘛，就是我会接触到一些我可能本来要多打10年工才能够接触到级别的老板，然后直接去落实一些他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现在直接辞职也有些不理智，但是我会一边干着这些活的时候一边在想我啥时候才能做自由职业，所以这张牌还挺准的。然后我感觉就是你说的这一个季度我可能最需要提升的板块是沟通与合作，这个也很准，因为前段时间我去做一次占星，然后那个占星师就说我的命盘里面就来财的方式就是跟人合作，一对一的关系，无论是比如说我在家庭里面，或者是我跟四字妹妹一起做这档播客，或者是以前我在职场能够拿到好的绩效或是什么机遇，基本上都是因为跟有一个人的关系捋得特别顺而带来的结果。但是如果我捋不顺这些关系的话，就可能会拿很差绩效，然后遇到很多坎坷，所以我觉得这个合作真的有一点妙，两次算都算出来了一样的结论。
是，而且我会觉得说职场贵人这块，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造势，我们是在顺势而为，如果这个机会给到你了，你一定要去把握住，你这个，但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机会给你那么很多次，但成功的只有那么一两次，你依旧还是要去抓住那个机会去奋力一搏。我们作为成年人的时候，他很少给我们那种像小孩子一样的自由和随性，因为你一旦随性了，可能就意味着你之后不会再有了。每一次都要对自己负责，其实也挺累也挺辛苦的，但人活着不都是在百炼成钢吗？
其实现在还加那么多的关税，以后钱肯定越来越不好赚了，趁着能够有大厂这碗饭还是先多扒了几口吧。
对，这个是有道理的啊。然后我还会去想到一点，就是说当你再去遇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就不要去再多想我未来会怎样，真的就是所有的未来都是基于眼前一步一步做好的，我们一定不能够身在曹营心在汉，就是我吃着这碗饭但是我却想着其他的风景的时候，你不是一个 all in 的状态。就像我前段时间经常会跟朋友去聊天，说他们会觉得你试试看嘛，去看一看这个事情能不能成，我觉得这有时候像是几年前特别流行一句话叫做过体验式的人生，过体验式的人生，但我觉得现在体验式的人生不值得过。为什么不值得过？首先我们这个社会或者说这个环境给普通人的容错空间实在是太少了，如果你每一次的行动都只是试试看无所谓成跟败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还不如不做，不如把这些经历留下来去养精蓄锐，去把你的真正的精力用到对的点子上去。我每次去上一个体验课，体验课的过程当中都是情绪价值给足了的，但是当你真正去学的时候，比如学英语啊，学声乐啊，学一个运动啊，你在这个反复锤炼过程当中，它永远都是枯燥的，但是你在练成的那一刻能够表演，能够站立起来，能够去攀爬更高的那个高度的时候，你其实是无比的兴奋，你也能够看到一个崭新的自己，这个自己一定是从精神高度也好，体能高度也好，完完全全碾压过去自己的。但是如果你只是踹那么一小下子的话，你永远 get 不到这样的快乐。
我觉得这段话说的很好，因为其实我就是那种没太活在当下，总是在憧憬着彼岸的人。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如果能够做到的话，会让我当下快乐很多，就算失败了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我前两天一个妹妹问我嘛，就是她是我认识的一个小妹妹，她想过，她说她想要出去留学，然后但是呢短期出不去，就问我现在她想要，她有两个 offer 嘛，一个 offer 是金融行业的一个资深的公司，应该是投行吧，是投行还是证券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个独角兽公司。其实这两个如果单从 offer 本身来讲的话它都是好的，但是呢她却把它放在了一个如果我未来想要去留学，这两份工作哪个对我帮助更大？我会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太远了。如果你不做好当下的话，怎么可能有未来呢？你无论是在一个证券金融公司也好，还是在一个独角兽企业也好，你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你在不同的角度认认真真的去发展两年，去不遗余力的成长的话，你到两年之后，可能给你的选择不是说去哪里留学问题，而是我是否要去留学的问题，或者说我在往哪个专业去选择，这个时候它的问题会随着你的阅历和认知和能力的提升，它这个问题会变，你的人生也是会越走越广的。所以你看回到现在，我们再问一个就像一个加二不确定的问题，说问加一会怎样，这是两个叠加的假设，我们没有办法去第一个假设还没有决定的情况下就去为第二个假设铺路吧。对，所以我今天给他建议就是说不要考虑说未来是否要去留学，就考虑这两份工作你会认为哪一个你更能够去为之而奋斗，你就去哪个就好了。因为所有的事情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它存在着很强大的不确定性，那既然都是不确定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去选择一个不后悔的，就是自己在奋斗过程当中无怨无悔的那条路，而不是勉强妥协去选择那条路。
嗯，对，就是你确定性，你喜欢它是确定的，这个就够了。
但是我们有时候又会，人嘛，有时候会有一点比较贪心，又会觉得啊，我光喜欢不行啊，我要看它有没有前途啊，它有没有稳定性啊，我们就会给它叠加很多东西，甚至于离家近不近啊。就这样的这些问题我们也会叠加进来，就会导致我们无法做选择。其实并不是我们无法做选择，而是我们太过于贪心，想要的太多了，以至于我们玉米也想要，苞米也想要，芝麻也想啊，我们以至于我们玉米也想要，芝麻也想要，西瓜也想要，我们其实就在一片瓜田里，但是这个瓜它就是要么就是西瓜，要么就是哈密瓜，你不能既要哈密瓜又要西瓜，除非你走，你有那个能力再开拓一片瓜田然后再去收获，怎么可能既便宜又好然后又漂亮呢？所以我们往往有些时候人就会不自觉的去陷入到一种贪心的一个状态，那这种贪心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无法觉察出来的，有些时候是比较给我们带来的。那我们看到自己曾经的好朋友他获得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老板也很好，薪水也很好，但是回想到自己发现自己啊怎么过得又苦，然后挣钱又少，就特别特别羡慕对方，然后就很想跳槽。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在单一的比较对方的好，并且是把对方的好跟我们的差直接进行比较，那这样一定是无解的呀。
是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样比，因为没有两个无论是个人履历和他的过去的经历完全一模一样的人，所以其实压根没有可比性，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别人成功经验很大可能是无法复制在我们身上的。
好的，那就非常感谢易水，然后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就会拿着你给我的行动建议和需要注意的课题来苟且偷生，这个词有点重啊，来好好的有一个反思性的过未来的每一天吧，然后等到接近夏至的时候我们再来录后半段，来看一看这些牌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有没有得到应验，看看这个四季牌算得准不准。
好的，无论它算得准与不准，你都要好好的去过好你这三个月，有觉察的去过。
Hello， 大 家好，现在是6月6号，距离我和易水上次录节目已经过了2个月的时间，也距离他给我算牌过了2个月零20天的时间。现在我的感受就是实在是太准了。自从上次易水给我算了四季牌之后，我一直按照他给我的建议以及一些要注意的地方来过我的生活，就在处处留意中发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就来复盘一下上一个季度我过得怎么样。
嗯，好的，小白鼠依林妹妹，那整体来说一下吧，就是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你上一个季度，就是春分到现在的这个夏天的话，你会怎么形容？
嗯，我会按照你之前给我的一个提示关键词来形容，就是努力学沟通的几个月。因为当时我抽的那些牌面，像有宝剑、星币，好几个牌都是暗示着我有可能在沟通中遇到一些问题嘛。然后刚好我在职场中也遇到一个转折，就要面对一个被迫越级汇报的局面，以及给我打绩效的人和我汇报的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这种比较尴尬的情况。所以这之中是有很多水需要去端，以及有些话该说有些话不该说的分寸是需要我自己去拿捏的。我就带着易水的建议一直在留意自己说的每一句话，然后也觉得这2个月时间里我的沟通水平有一些提升，然后心态也平衡了许多吧，这个是我最大的感受。第二点我比较大的感受就是你当时有提到说我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面会有贵人缘，然后这个也是确实体会到了，因为以前我可能从来没有被看见的机会，但是现在因为在这个沟通的情况中要去向更高职级的人汇报，然后我做了很多事情都能够让对方直接的看到，然后感觉对手里的这摊子事情也有了更多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感吧。也确实是有一个人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业务，让他在这个季度安全地活下来，然后我也能够在这里面发光发财，然后不被裁员。这个月确实如你所说过的，算是在平稳之中有一些小小的坎坷。
哇，那真的很好耶。我给你看的这个牌确实现在我再回看还是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另一个说法就是交互，就是你与外在每个人的接触以及你去沟通你的内心与思想，其实都是这个季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就通过我跟过往其他案主朋友的一个沟通吧，我会发现当我们去提到说沟通需要有注意的时候，它反而是一个有点很虚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并且我们会跟不同人去沟通，有些时候我们并不能够非常笼统的说我在沟通上有问题。那可能我跟客户的沟通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跟我的同事或者说我的家人的沟通就会出现问题。尤其是你的身份角色不同，那你的沟通的心态，你的主体性就会变化，那你在沟通当中自然会出现问题。所以才在最后一句话里面强调说一定要带着觉察去过这3个月。
嗯，是的，因为无论这些东西算得准或是不准，遇到的情况是不是如你所说，带着觉察去跟别人沟通都是会让自己得到成长的。然后我感觉还有一些在你当时算比较准的一个点是，你说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可能会遇到一些执行力不强，然后整个人有一种使不上力的感觉。这个不仅是在我身上有所体现，在我的播客搭子四子妹妹身上也有所体现，就可能因为今年是蛇年，我们是属虎，然后有一点虎蛇相冲，就是感觉运势不太顺，我们两个的事业都没有那么的好，所以说可能在工作中就有一些害怕做错，或者是有一些迈不开手脚，或者是拿不到比较好的结果，拿不到自己预想中的 offer 等等。然后除了在本职工作之外，我们两个的播客其实也是推进的不如去年那么的如火如荼吧，就我们都有一些小小的疲惫，可能是在选题上面呀，或者是在做增长上面会遇到一些卡点，然后目前也在努力寻求一个突破的方法，还没有找到。所以这个季度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束手束脚的几个月，我们在上个月把单周更改成了双周更，但是接下来可能还是会努力重新找到更新的动力，然后提高更新的频率吧。
其实在这块我有一些小小的个人经验想要跟你分享一下，因为前几天也是跟一个播客的朋友聊天，我认识你其实也是因为他
啊，真巧。
对，然后呢他做播客的时间应该是比你更久一些。我跟这个朋友聊的时候，我比较意外，他做了这么久的播客，但是却没有那么我想象中那么多的粉丝，且他的更新频次非常非常高。如果就从做内容角度来说的话，他的效率是极高的，就是内容产出的效率，说明了这个内容的制作者他是不焦虑的，不内耗的。我觉得这点是
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是那反过来思考，既然都已经做到如此高频次的更新之后，它却没有很好的涨粉，这是不是可能也是你前一个阶段遇到了一个问题，一周双更到双周一更，对吧，就有过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其实你再去探究内容深度的时候，其实平台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吧，就是整个播客的听众现在就有点像是店多客少的状态，就所有的店都来抢客人，那自然整个播客的这个增长速度就不会特别快，就这也有点像我们现在一个职场的一个情况，当我们坑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他是找不着工作的嘛，就 offer 其实拿的没有那么顺利。再说回到我那个朋友，我看到他的粉丝量的时候，我其实在思考说，因为大家也会给他提意见说如何增粉，如何商业化，这是非常常规的一个思维。就当你在做一个自媒体的时候啊，无论是博主，无论是播客主理人，我们都会去间接的去想啊，如何去把数据做得越好，然后把商业化做得越来越好。但其实增长一定是正确的吗？我会思考这个问题。那其实当你在做这个播客的时候有成就感，然后链接到很多人，提升你自己的价值，其实它能够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可能是可以滞后的，因为价值是可以在金钱上去体现，但是价值不只在金钱上体现。
嗯，是的，而且很多人其实是先做到了优秀，然后钱其实是犒劳他们的副产品。
嗯，对，而且现在其实有一种产品思维，我相信你也经常听说，就是要服务好一小部分人。我们追求增长，不论是追求我们的数据增长、业绩增长，还是收入的增长的时候，其实都需要回归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说是我本位的问题，就是我做这个事情快不快乐，达成这个结果对于我来说我幸福吗？
嗯，是的，你说的很对，说到关键了，尤其是在播客它可能无法成为我们主要收入来源的时候，就更有必要去考虑这件事本身它是不是让我们做得开心，做得觉得值得。
对呀，就像现在你的播客链接了70,000多个听友，他们可能不是每一期都会听，但是他们也一直是持续的关注着你，就像经营70,000位老朋友一样，持续的去服务他，然后我们可能因为某一时刻而相遇，然后逐渐的我们都在往前走，又会因为某一个时刻再相遇，我觉得这个感觉是美好的，因为我们彼此都成长了，而且我们依旧还同频，这是很美妙的缘分。
嗯，是的，这句话真的有治愈到我，谢谢一水。
因为我自己也是很久很久都是在做自媒体嘛，也会被一些数据所困扰，当然这些数据是我一方面要交付给我的公司，或者说是委托我的一些客户，同时我也要交付给我自己的专业水平嘛。我总是会有一个想法，说我今天的我不能比昨天的我差，我一定要突破我自己过往的一些达成的一些结果，我觉得这是一种人之常情，但是可能它更像是我们国人的一种常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失败，我们也接受不了普通，或者说我们认为普通它就等于失败的一种。
啊，是的，其实刚才你说到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最近因为我去了一次欧洲旅行嘛，然后其实感慨还挺多的，其中一点就是做一个普通人也挺好的，我也越来越接受了自己的普通，因为可能在国内的时候大家都是在夹缝中完成一些自己的人生大事儿，比如说我在努力工作的过程中顺路请了个假去结婚，然后去休个婚假出去旅行一趟，或是有些人在努力工作的过程中顺路生个小孩什么的，但是在国外其实大家阶级会比较固化一些，然后年轻人没有那么多上升的空间，相应的他们也就不想卷，再加上基础的福利保障比较的足够，所以大家就是更加关注自我，也不再想要做一个人上人，不再用优秀来定义自己，所以出去之后就随处能够看到很多人，他就听到一点音乐就开始跳舞，或者是他们突然就唱起了歌，然后街头艺术家也很多，还有很多人在花园里面草地上躺着晒太阳，我就感觉这种精神上的松弛感其实也是后续我们可以慢慢去追求的吧，就既然没有办法一直去增长的话，也要去接受自己本来就平凡或者是普通的一个事实，然后跟自己和解，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你之前给我抽到的牌里面暗示我的课题，就是这个沟通不仅是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其实更多的也是一个跟自己的沟通。
觉得你讲的真的好好呀，我是绝对不会想到就这样一副小小的牌可以给到你这么多的启发，
看来我是一个有灵性的人吧，不过相信如果大家自己去算一算，然后在接下来认真过之后的每一天的时候，会在有一个时刻或者是很多很多时刻突然闪现某一句话，觉得有戳到自己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四季派这个东西还是蛮妙的，然后我其实也会更加期待我在下一个季度就是在夏天里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会不会比春天有更多的波折。
怎么说，我补充一点，其实你刚才讲的一段话，我想到了我经常会提醒我的朋友或者说劝大家的一个思维，就是 at least 思维，就是最小的思维。就当我们犹豫要不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是会有一个思维，就是 at least， 就是做一件事情之前想清楚它最坏的情况。那举个例子吧，当我们相信一个人，那如果这个人其实是骗了我的话，那我们就要衡量清楚被骗了会亏损多少，明确这个数额。那如果这个数额是自己可以承担的，那么就可以去选择相信，因为最坏也就是这个结果了。如果不愿意承担的话，那就不要去相信。当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不是为了做而做，而是去衡量我失败了之后是否能够承担相应的结果。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想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去做就好了。像你说的，大家一种就是随遇而安也好，或者说接受当下的现状也好，我觉得这种心态也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很少有人是人上人。命理跟占卜，他们其实帮助我们能够在人生既定的范围里活到最高处。如果我们不带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他可能就是往低了走。就命运没有给你安排这么糟糕的事情的时候，但是你却把它活糟了。对，但如果你带着觉察负责任去过的话，或许有很多难题，但是你却逢凶化吉，可能给你的幸福值就是这么高的时候，你却能过得更幸福更美好。命运可能给我们馈赠一些东西，但是拿不拿怎么拿，最终都是取决于我们的意识。
是的，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虽然说天命会对我们人生的影响性很大，你出生在哪里可能一定情况下就奠定了你之后的路怎么走，但是主观的东西也就是尽人事也是很重要的。我也看到自己身边有很多尽自己所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到最好的人，在他们的激励下，我觉得有觉察的过一生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哦，对，确实是如此。去年的时候也是因为依琳妹妹嘛，我们之前的一次谈话，有很多案主来找到我来看他的事业嘛。其实大环境来讲的确是工作难找啊，工资难涨啊，会有裁员啊，这些其实大家都是就是听到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但是依旧有案主他们的事业是蒸蒸日上的。那如果我们默认了失业率是23%，或者说是这件事失败率是59%，那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失败只有100%和零的可能。我们不应该被大的困难所压制住自己的创造力，我们更应该去迎难而上，因为我们的祖先进化到我们这种程度，它不是躺平的。
是的，都是靠着焦虑驱动，不然早都被野兽给吃掉了。
是呀，我们人生来就有这种焦虑在，它既是我们的能够活到现在成为这个地球最高等生物的一个核心原因，同时它也是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呀。
是的，所以我之前看头脑特工队二的时候，里面有个情绪叫做娇娇嘛，然后他在努力让女主的生活回到正轨，往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就还挺有感触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这些焦虑的情绪在刺激着我们越来越好，然后有一天就突然感觉，哎呀，轻舟已过万重山，就自己已经把自己送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有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了。然后我觉得大家其实也可以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努力努力，看看能够把自己自渡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如果不行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欧洲人的松弛，反正这也是一个让你饿不死的社会。
对，所以我说的 at least 的思维就是别去想我想要挣到多少钱，而是去想我多少钱能活下去。
是的，
如果你清楚了自己，比如举个简单例子，抛开房租，我一个月花3000块钱就能管上吃饱了，那其实如果遇到了一个新的 offer， 可能在收入上不如预期哈，不如那些之前经济好的时候拿到那个 offer 的价格的时候，其实不必要去跟那个时候去比，因为时不我待嘛。
是的。
其实说到焦虑吧，当下其实很多人都会焦虑，我自己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遇到过焦虑大爆发，那个时候有中度焦虑往重度焦虑转向的那个状态。但我是怎么去克服的呢？其实当时我的重度焦虑已经到了我在房间里面待着的时候我会不停的走，就像动物园里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会不停的走在圈里一样。对，我已经出现这种样的状态了。后来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就介绍我去了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其实薪资普普通通，但是呢他的要求会比较少，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做起来他不会给我产生新的内耗，然后我就去了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比较神奇的一点就是它是跟占星相关的，我去了第一天，我的领导就发了我一本书，叫做内在的天空。 也就是很多人会看到的占星入门书籍，应该是占星入门读物。其实普通人拿到这本书的时候都会先看看我是什么星座，然后我对应的怎么解释我自己的。其实这个时候做了一个行为叫做了解自己，虽然是通过占星或者说命理吧这样的角度来了解自己，但它终归也是一个非主观角度的了解自己。亚里士多德也有一句名言叫做了解自己是一切智慧的开端。虽然我们经常会去问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上哪儿去，就这些问题，但是当你开始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其实看待这些事物的方式就会发生改变，你开始逐渐拿到一些事情的主动权了，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对自己感到无力的感受了。所以其实很多来看塔罗的也好啊，去咨询命理的也好，他们这些朋友们，他们我觉得他们除了去了解未来以外，他们更多的是在重新认识自己，或者说通过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公正的角度了解自己。因为我们的确久了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面具，没有办法去看见真实的自己，也没有办法感受真实的自己，被这些大环境也好呀，旁边的人也好啊，这些什么事物的发展行业就是推着走，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被动的，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这个回到之前跟你就最后那句话，要有觉察去生活。
是的，非常谢谢一水让我过了有觉察的三个月。然后大家如果对四季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 show notes 联系一水。然后在节目的最后，不知道一水有没有一些话想要给大家说。
我有的。我觉得不光要帮你度过有觉察的下个季度，我还应该帮助你度过有觉察的下一年。推荐一本书吧，这本书是我几年前在出版行业工作的时候负责的一本书，也是很高兴在最近我得知它要再版了，叫规划最好的一年。它其实是结合了管理学跟心理学，然后帮助我们将管理落实到自我管理，并且能够落地的去将自己的一年去规划好，也就是说立的 flag 不要倒。
哇，
它的第一章就要从动机开始分析你的 flag， 就你所想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你真正应该去做的事情。然后在第一章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在改变你的思维方式了。我的话是2019年遇到这本书，它其实也改变了我的很多思维方式，同时它也是激励了我在很多困难迷茫的时候吧，去找到自己的目标，然后去有觉察有意识的去改变，然后去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然后活出自己的人生吧。
挺好的，看来如果想要往上走一走的话还是得这一点。我也一会儿就去下单一水推荐的这本书，试着规划一下接下来的一年要怎么样提升自己。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去提升自己，或者是了解自己，或者是有觉察性的过接下来一个季度的话，现在刚好是临近夏至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它的整体的能量场会更好一些，所以四季牌也是一个很好的占卜时机。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添加易水的微信，备注满地找钱会有专属的优惠，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和问题啦。
好的，谢谢依林妹妹，拜拜
拜拜。